那我们开始好吗？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你，求你的灵能降在我们中间，亲自来做导引的工作。我们真的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本来一开始我们都会做一些那个复习的工作哈，因为今天相当于要讲两个内容，我讲那个伤痛的医治，然后珊珊接着会分享那个赶鬼哈，因为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是讲 deliverance 的，那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讲，所以我请珊珊来帮忙分享，所以今天相当于会有两讲，一个是伤痛的医治，另外一个方面请珊珊会来分享那个赶鬼哈。所以呢，今天就不做那个，因为我非常期待能听珊珊的分享，所以今天就不做那个复习的工作了，就直接讲，今天是讲伤痛的医治哈 ，healing wounds。哦，对，其实上次有一个要讲到的，就是说要为祝福做祷告哈。做祝福的祷告，那为得罪你的人做祝福的祷告，他就是说一旦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想起来，一想起来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有的人说就是只是把它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不太够哈，因为本身这个东西想起来也不是我要想起来的，它就是到了你脑海里头，所以你要是有这个意志力说不要去想的话，好像用处不大，你这一秒钟说我不要去想，下一秒钟那个不好的事情又会回到你的脑子里面，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一旦想起来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为得罪我们的人做那个祝福的祷告，这一点好像上次忘了讲，这个就补充一下哈。那今天就是讲那个医治的祷那个伤痛的医治哈。他说伤痛会对我们的那个 reaction 啊，我们的决定啊，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哈。它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可悲的是就是说，他说有些时候这些伤痛会被保护在一个防御机制的堡垒后面，使我们无法接触到他们。那么作者就特别强调，他说这个堡垒不是意志的避难所哈，这个堡垒的城墙必须要被推倒，让耶稣进到我们那个痛苦的地方，因为唯有他是我们的医治者。那我就不晓得大家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些感受，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堡垒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堡垒，让我们把我们的伤痛啊，把我们的什么的都放在这个里面，没有人可以来access 有没有？
就问题呗，这个堡垒就是
啊，
去touch它，这个堡垒就是会是故意忘记，
故意忘记哈，不去 touch 它。那还有个堡垒，比如说就是有一点羞耻感，有没有？因为我们有的羞耻感，我们不愿意去接触它。比如像圣经里面说的那个大卫的女儿他玛，是不是被他的兄弟阿瑙？被侵犯了，然后侵犯之后他玛的那个老哥加撒龙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Second Samuel 撒母耳后的第十三章的第二十节好不好？有谁可以帮我读一下，还是我来读？撒母耳后记的十三章，二十节，我来读好了。他的胞兄加撒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伦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加撒龙的家里面。那这里面说的就是孤孤单单的就住在他家里面哈，他有没有？其实英文用的是个 desolate， 就是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与世隔绝的那么一个境况哈。他嘛是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那么， 为其实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羞耻心嘛，他就不愿意让把这个东西暴露出来，因为有这个他被他的哥哥侵犯了，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羞耻，宁可让他埋没起来。所以他哥哥就说不要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其实可能吗？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其实是一个羞耻心在这里做了坏。其实还有我们其实当代也有嘛，那个 Me Too 有没有，这个 Me Too 的运动，大家谁晓得这个 Me Too 的运动？ 没有人对哈，对，这个 Me Too 的运动其实就是说在职场被性侵或者是被 sexual harassment 的时候，大家都不做声，默默的承受着，其实这也是一个羞耻心的问题。但是当有人站起来说这个是不对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就是跟进了，说 Me Too Me Too，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也有同样。其实这个羞耻心在这个地方 play 了一个很重要的 role， 让我们就是不愿意来面对，因为有这个羞耻感在里面。其实不是我们的错，但是因为有着这个羞耻感，我们不容易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弄到台面上让它见光。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自己要从小我们就是哎呀不要哭，小孩子哭什么，我们要勇敢，是不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刚强壮胆哈，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更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刚强壮胆，我们不应该秀出柔弱的一面来，然后用我们的比如说忙碌的工作啊，忙碌的家庭啊，或者忙碌的什么都，因为是忙碌的教会服事，来把这些我们的伤痛来 cover 起来，其实是 bury 埋葬起来。所以这期其实也是也是一个我们的堡垒了，它没有被处理过的，只是让它我们刚强，我们就是好像把它当作不是一回事，就像加沙龙对他的老妹塔玛说的啊，不要把他放在心上面，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把他有可能埋葬起来了，用忙碌的工作，忙碌的哪怕教会服侍，忙碌的生活把他给填起来。那还有一个就是 hopeless， 哦，有的人就是觉得哎呀我的伤害太重了，没有可能得到医治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啊， 我的伤痛 好重啊， 这不可能医治的，就算了，也就不去处理它了，啊，这种是 无望的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一个 living denial， 就是完全的否认，哦，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什么都没有问题，我是一个很受神祝福的人，我完全没有问题。也有这种情况的。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堡垒还有什么，还有师母是有什么补充吗？还有我们的堡垒还有什么可能阻止我们去 access 我们伤痛的地方？有可能是 guilt， yeah， 对， guilt feeling 也是，对对。还有补充吗？没有哈。对，所以有些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但是作者说我们的这些防御机制全部要被打倒，让耶稣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这个就没有翻译了，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因为他说在愈合和工程中我们需要原谅伤害我们的人，这是没错的，但即使我们这样做了，伤口本身往往仍然需要愈合。这个我就想拿我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这个有那个 toxic shame 哈。那 toxic shame 的表现就是什么样？就是说我有一点 perfectionist， 另外我也不愿意，不太容易接受 criticize， even 是那个建设性的建议，我都不容易去接受。还有个就是说，比如说老板来说，哎，等一下 ，Josephine， 我等一下要来跟你谈一个话哈。我头一个反应就会是我做错什么了？等一下不知道又是要什么东西要来批评我了。我头一个反应永远是这个反应。然后哪怕是上次我们参加团去日本去玩哈，那个导游的小姐都跟我说，她说 Josephine， 等一下我要跟你谈一个话。你说我是参加团去日本玩的，那导游跟我说话会有什么事呢？但是我的头一个反应人就会是觉得说啊，我不知道又做错，在这个团里我又做错什么了，我的头一个反应立马又是这个感觉。那当然之后都不是，所以就是说这种伤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 shame toxic shame 需要真的是时间来愈合的，这不是说我一旦 forgive 了之后 forgive 本身绝对是可以医治一部分的伤口的，但是 it's beyond forgiveness， 在我们 forgive 之后，我们的伤口其实还是需要来进行 这方面的医治哈。嗯，然后一定要记住，神一定是会救赎我们的这个伤痛的。因为我还是把这个 redeem 留在那边，因为 redeem 非但是一个把你的伤痛医治的过程，它还有一个 wholesome， 它能就是把这个伤痛变成一个好的一个东西的这么一个词在里面哈，所以我把这个 redeem 留在这边。这两段经文其实我们已经上次在讲 forgiveness 的时候已经读过了，那我们今天再来说一下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以赛亚书的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在神里面是可以得医治，可以得平安的哈，这一定要确信的。然后希伯来书第4:15-16，我们也一起来读一遍好吗？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英文是说的 in time of help， 就是在我们需要的帮助的时候，他是绝对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怎么样来安慰我们。然后就是伤痛的医治，我就说为什么这里不说方法，只是说原则，因为伤痛的医治真的是没有什么方法可言哈，只有真的是第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原则就是说，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些伤痛，或者是借着这些 suffering 啊，或者是难处哈，他只是想要和我们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作者在这边说，他说正是在关系中我们找到了医治，保持这要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是在关系中我们得医治，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方法，是在关系中我们得医治。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5:19，他是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父和子的关系是不是 我们的耶稣跟父亲的关系是多么的亲近啊？他看见他自己不凭什么，他自己凭自己，他都连子自己都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这是子和父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16:13，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要进入哈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是什么呀？也是父说什么他才能说什么，就是说子和我们的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那个圣灵跟那个神也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哈，只有父说什么父做什么，圣灵和子才做什么说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和父亲的和我们神的关系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这个英文其实讲得更好，他说因为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是 nothing， 不是说 apart from me maybe you can do something， no， nothing， 不能任何事情都是不能做的。所以这点我们也要就是这个关系哈，真的是非常，所以这个要 凭着，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骄傲啊，当我们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很难与神那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哈。当只有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当然这个逆境不见得是神给我们的逆境，因为我们的罪或者是人家的罪造成我们的逆境造成的那个 suffering 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样的 suffering 哈，来使我们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从这个关系当中哈，真的是能得到医治，非但得到医治，还能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像我们主的形象哈，这个是关键。那这里既然讲到建立关系，大家有没有什么体会，要如何建立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呢？是不是其实就是 spend time 嘛，就是花时间嘛，对不对？我跟你很要好，是不是因为我跟你的时间花的很多，我们无所不谈，但是即使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要是有很久的时间没有联络了，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也会疏远，对不对？所以其实一个很最主要的原则其实就是花时间跟我们的神在一起。那花时间其实也有一个就是祷告，读经绝对是一个方法，是花时间的跟我们的神亲近。嗯，对，对对，这个读经，但是这个读经其实也真的是要，上次我说过，一定要用心去读哈。比如说这个经里头说骂以色列人是一个悖逆的、印象脖子僵硬的那么一个民族，一个 nation。所以我们其实也就相当于这个就是在 rebuke 我们自己，我们岂不是也是那个悖逆的、印着景象的那么一个人呢？或者是像看到读到经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是不是也就是那个人 不止三次的不认我们的主的？然后是不是那彼得之前还跟那个外邦人一起吃饭呢，当从雅各地方来了一些人之后，他就故意的避开，不和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了，生怕人家说他行割礼不行割礼的，所以他就故意避开，然后保罗还斥责他。那我们是不是也就是那个彼得，是为了得人的、讨人的喜悦、得人的奖赏而做了不得神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往往要把经里的内容真的是跟自己切身的联系起来哈。这不是一个经，不是在讲彼得，其实都是在讲我们，不是在讲以色列人，也就是在讲我自己。所以这读经真的是要把自己，就是真的是要带到经中哈，经文当中去。还有一个就是玉梅说的，就是祷告。其实我用祷告，我其实更愿意说的是跟神独处的时间。对，因为这个是双向的，不是我只跟我跟神讲，神也跟我讲，这个独处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跟神独处这点时间，可以把你我的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神那边倒哈。所以独处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然后玉梅刚才也提到说来教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建立这个关系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真的是在关系当中，就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多近，我们的医治才能得到什么程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伤痛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受嘛，那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当神的医治慢慢降临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不那么难受了，然后我就停止了。所以这，但是神要的不是说是只是把我们心中的这个难受拿走哈，他真的是要我们 press in， 不但是要 press in， 还要 press through， 让我们真的是能经历到他的信实、他的医治哈，让我们真的是彻底的把我们的那些伤痛给拿走掉，然后让神的那个生命来替代哈。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神真的是不只是关心我们的伤痛哈，他关心的其实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不要做到只是说我们的伤痛不难受了，我们就哦 OK， 谢谢神，拜拜。千万不要这么样做哈。然后第二个就是上帝很聪明，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乐意来告诉我们。因为上帝知道他是知道什么是需要被医治，比如说他有 priority， 我们有可能有很多方面，他也有 priority， 他可以说是你得先把这个医治了，后面的才会怎么怎么着。 他也知道要如何医治他，我们必须来信靠他，我们必须听从他的话，这种信任倾听是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定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医治。嗯，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出现的问题通常是症状，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老板一叫我，我就立马头一个反应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什么，这个其实都是症状，在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 toxic shame 在作怪哈，所以而不是那个疾病本身。然后这点第四点就是一定要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医治。作者其实举了一些例子哈，他说他在有一个有一次他的一个他的一个那个教会的会友来找他说他只有一个 anger 的一个 emotion 了，其他的 emotion 都没有了，只有一个 anger 了。然后牧师就让他 说他的故事，然后他就说到他母亲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是怎么过世的呢？就是因为他和是他母亲其实是在他和他的哥哥面前淹死的。然后呢之后呢他的父亲好像就有一点怪罪这个兄弟两个，觉得他们对他母亲的死要负一定的责任，怎么没有去救啊什么的。那听到这里我们应该有可能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事件嘛，但是牧师没有停在这里，他就说他说我来为你祷告，看看神会不会再有一些什么 memory coming to your mind 哈，会 bring 一些什么 memory 到你的 mind。 结果就是很快的那个会友叫 Tom 就跟牧师说我有 memory 了。那牧师说你是什么 memory？ 他就是说他的父亲离他住得很近，那他经常会跑到他父亲家去 check on him。那有一天他也就去到父亲那边去看他父亲，结果他父亲已经倒在地上过世了。然后呢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是要把他父亲救回来嘛，他说你有神那个这个还捶他，就是想让他起来。然后牧师就知道他的症结在那里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觉得因为这个 Tom 他永远没有再有这个可能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认可，说他母亲的事不是你的责任了，没有这种 restoration 可以再发生了。所以从那次之后他就只有一个 angry 的那个 emotion。 所以然后牧师当然又是为他祷告，然后那个 Tom 就在那边哭了很久，然后也算是得了医治吧。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次他大概是在做一次那种特会吧，那是几天的特会，礼拜六特会的时候他在讲，他大概讲的就是这个 soul care 的那个话题。他就看到坐在远处一个桌角上有一个男生，很高很大的，然后就这样插着手，脸上还有一点凶相哈，就整个一整天他在那边讲，那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脸上还。那讲完之后呢，其实就开始大概叫会众上来，他替他们一个一个做这个祷告嘛。那个大个子是最后一个跑到 Dr. Rimmer 那边来请他帮助那个祷告的。那个 Dr. Rimmer 很好笑，他说他看到那个大个子过来，脸上又有点羞涩，他不自觉的就往后退了几步哈，因为很害怕他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结果出乎他意料的时候，那个大男生哈就跟他讲说，他说你一开始在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他的心就痛得要命要命的，就感觉就像是有那个心脏病犯的那种痛哈。所以他脸上才有那种很凶相的有可能这种表情。然后 Dr. Rimmer 就非常他们邻里很敏感，马上就有两个字到了他的脑海里面，就是 father abuse。 就是他的父亲当初小的时候 abuse 过他，而且他还知道说，他说你现在脑海里头肯定有一个 specific 的那个事件就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那个大男生说是的，然后他就在那边讲述那个故事。然后呢 Dr. Rimmer 就跟他讲说就跟他 pray 说我要 pray 哈，让你能回到现场当初的那个，当初就是让你非常痛苦的那个现场，但是那个现场我会祷告让耶稣出现在那个现场里面。然后果然就是耶稣真的来到他的那个现场里面。他说，然后他就在 vision 里头就能看见耶稣当场就把他的这个 stepfather 推出门外去，把门关上，然后抱起他来就在这边 rock， 然后还跟他说他爱他这样子。然后这个大男生哦在那边哭了说是45分钟。那第二天的时候，因为是个特会有几天嘛，那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大男生又来了。哇 Dr. Rimmer 说整个脸型都感觉都认不出来了，感觉是完全换了一个人哈。然后他还带了一个那个坐轮椅的一个女士也要来他医治，那天真的是很神奇，那个女士的脚也被医治了，当场从轮椅上走起来走动了。所以呢，是不是 Dr. Rimmer 在医治？不是嘛，是神在医治，是不是？然后所以然后这边是不是说出现 Tom 出现的那个 angry， 只有 angry 这个 emotion 是不是他的症结？也不是嘛，是那个事件嘛，他永远不能和他爸爸得到他爸爸的原谅，也永远不能和他爸爸在他母亲的这件事情上得到那个 restoration。 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不是事情的。然后是不是上帝也很聪明，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当那个大男生当男生走到 Dr. Rimmer 面前的时候，马上两个字 Father Abuse 就神就给了那个 Dr. Rimmer， 就告诉他这个是 Father Abuse， 说得非常精准哈。所以其实我就说这里我就说要进入到耶稣的同在哈里头，就是比如说神给的一个 word， 就是像刚才说的是 Father Abuse， 或者是 even 是图像哈。那我这里特别有讲的一个 logos 和 rhema， 那个 logo 就是应该是 general 的，就是圣经里头的 general 的那些原则啊，那些 promise 是 general 的，但是 rhema 就是那些在你特殊情况下神给你的特殊的启示哈，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他就给了你一个 father abuse 这个 word，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启示，然后也可以让人比较那个跟神关系非常近，能比较听得到神声音的哈，给你做一个医治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 encounter， 就是像那次那个大个子哈，他就 vision 里头就看见耶稣了，把他那个 stepfather 推出门外去，然后抱着他 rock， 这就是遇见神了。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独处和在安静的环境中哈，来跟神来相处哈，这样子的话才能进入到耶稣的同在里面。所以他说这些其实这些我们人所谓的方法其实没有任何的魔力哈，是关键就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同在非常要紧。耶稣的医治，而不是重要的不是这些方法，要找人祷告啦什么的，哪怕找人祷告没有耶稣的同在的话，这个祷告也是没有力的哈，一定要有耶稣的同在。那有的人有可能觉得这样太那个叫什么灵恩派了哈，但是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神的一些启示的。就像以弗所书三章他说量比你们成天天，这是保罗写的，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哪怕保罗都需要神的启示来才能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以前略略写过的。然后第五节他又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神的启示哈，来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当下要该做些什么事情。哪怕有的时候读圣经我们也真的是需要神的启示，要不然有的时候好多时候是读不懂。所以 我不晓得这方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吗？因为当初当我刚刚接触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好灵恩哦！因为我们的教会通常都是比较福音派的，所以我就觉得好灵。但是，但是我现在一想，因为真的是你的医治的祷告，其实医治祷告本身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个医治本身是神的作为。既然是神的作为，我们为什么要去抵挡，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教会或者是，反正就是这个哈。然后我最后就想讲一下，有这种苦难哈，有可能是一个救赎的苦难。就像刚才说的，神给这个苦，要让我们经过这个苦难，真的是得到耶稣的生命的，是一个救赎的这么一个苦难。所以他有可能不是那么快的就把我们拿走，因为一个 character 要 build 起来，真的是需要时间哈。所以这种苦难它有可能会要拖一下，要时间久一下，就是完全是看神的时间来做这个。就像诗篇119:67他也说哈，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他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所以就是说这个苦难，不要把它这个苦难真的是看成哦好苦啊好苦啊。因为那个我一直记得刘同牧师说的话，他说你不要老问 why， 他说神一般来不会来解释跟 why， 这个又落到我身上 why， 要问一个 how 哈，就是神啊，你要怎样来 redeem 我这个 suffering， 你要怎样，你的手要做怎样的工，你要让我看见你的手要做怎样的工来 redeem 我这个 suffering， 我的这个苦难哈。所以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问那个 why 的问题，而是要问 how you gonna do it， how you gonna 救赎我这个，从我这救赎。但是 一方面要问 how， 一方面还要坚信哈，刚才说的神绝对可以 redeem。 那在这里我想引用 Sarah Young 的说的这句话来哈，他说要学会珍赏困难的日子，一路上遇到的挑战可以来振奋你的。当你和我一起穿越崎岖的地形时，这个我这里他这个 Sarah Young 一直是用第一人称来写哈，他的我其实就是主。当你和我一起穿越崎岖的地形时，你要从你的认知中得信心。我们一起可以 handle 任何的事情。这些认知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他这里也是讲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有一个要千万的要把握住圣经中的应许哈，应许把握中圣经中的应许非常重要，以及过去在困难时期成功应对的经验，就是我们要 meditate 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哈。凭着这三点，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个苦难让神利用这个苦难来 redeem， 把我们 redeem 出来，让我们真的是能更像神的形象。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很期待听那个珊珊姐妹的分享，她会给我们分享一下她讲鬼她有自己亲身的，你来讲吧。
这个帮我播放一下，这里怎么样？就是我的有吧，帮忙一下。
你要怎么？
就是我刚才的拷给你的 U 盘里面有一个图片，
这个 U 盘要怎么 access 啊？你会
谁懂得我这个？
啊，在 C drive 吧，你来。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帮忙播放，我这边就来讲啊。我非常的感恩，就是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给予我很多就是参与赶鬼的一些经历。如果大家听过我一开始在这里周五晚上讲的一个见证，可能就有印象。我的爸爸
我的奶奶她是巫婆，那所以我的大伯她是服农药死的，在她生病的过程当中，她的声音是女的声音，我奶奶的声音出来说我要把大儿子跟小儿子带走，那后来她半年就服农药，那小儿子就是我父亲。其实我有个姑姑是头颈淹死的，就是家族里面，因为她是巫婆，所以死了之后那些鬼在我们家就很猖狂，儿女根本没有什么就是平安可言。那我的父亲呢就病了六年，从十八岁一直病到23岁，后来是我现在的伯母给我爸爸传福音，所以家庭里面就有了平安。那我的父亲呢就非常非这个你们在哪里把它放映出来，对对对 OK 好。所以我的父亲呢就是
能把声音提高一点吗？
不用调，等一下就。
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我一按这个就没？抱歉，你们这个电脑我用的不太习惯。对，帮忙点开。对，所以我的父亲呢就病了好多年啊，就病了好多年。那后来因为信了耶稣之后，2个月他就能下床走路。我爸说根本没办法下床的，这是我听来的哈。那我亲身经历的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去教会跟着我爸爸去赶鬼，是一个乡镇的女孩子，她因为到省会里面去偷东西，就是她是做毛线的，她跟她的朋友从楼上毛线扔下来，她在楼下捡完了之后放到车上去，结果拐弯的地方有一个人看见了，就吼了一声，她吓着了，那鬼就附在她身上，那我们就去给她赶鬼。那赶鬼的过程当中是7、8个男的抓来的，但是这些男的说我没办法，身上跟电电一样，那些长辈都是没有文化的，就为他们来祷告。那个时候我记得有12个人，那天晚上大家就为他来祷告，那他就非常非常害怕，躲在角落，我就偷看他的状态，他盯我一眼，我吓得全身毛孔起来，我赶紧把眼睛闭上，因为那种眼神是一般人没办法见的，深入地狱，我用深入地狱来形容他的眼神，不敢去看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每天跟着我爸爸去赶鬼。那在那过程当中我就看到很多，为什么这些没文化的长辈们，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会叫啊，不要打我，我会走啊，不要打我，我很痛啊，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些的长辈在为他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做什么，他会这么老实，就是安安稳稳稳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那我就第一次认识到耶稣的名原来这么伟大，所以呢我就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就愿意敞开心，虽然从小跟着我爸爸，但是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耶稣的宝贵。因为那个女的要么几天不吃东西，要么就是吃7、8个男人的饭量，就是用大勺来吃，你看过去真的很恐怖。她妈妈拔鸡毛的时候，她说毛都不用拔我都能吃得进去，我当时说这是啥呀，这么恐怖的吗？那是我第一次的经历，就是参与赶鬼。第二次是我在一个假期当中，是暑假有2个月的假期，我爸爸说女儿，那教会有办培训班你去吧，那我就为了爱我爸爸去的，其实不是自己要去的。那去当中我一个同学被鬼附了，他的嘴巴就哦哦，就是小狗的声音在那叫。那叫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发现他异样，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说他拿起书来，那个是伸手不见五指，为什么他每一句都读得那么好，同学赶紧把灯打开，一发现他的脸色各方面不对。所以当时培训班有4个牧师在那里上课，就同心合意带着我们这些人就开始赶鬼，赶了2个多小时，鬼出去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他全身就瘫软掉啊。那这是我第二次的一个经历。第三次快毕业的时候，一个女的被蛇的鬼附了，她真的就是肚子趴在地板上就这样子游啊，跟蛇一模一样就这样游啊。那我经历了之后我就想，哇，我的神是真的，我见到鬼我也见到神，那我要好好的信，就这样子，就照样的上班啊，这样这样。那后来神呼召我做传道人，我就去读了神学，去 这个经文你们就自己看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去读了神学。09年我从神学院毕业，那我跟怀中就在一个山区的教会服事，因为我父母都在厦门定居已经20多年了，我就觉得城市里面的传道人比较饱和，那我要回到我爸爸的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去那里去牧会啊。那我给大家看这一张的照片，我那天周五也有播放过，上次见证的时候就在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有3层楼、一个是主堂，那这边一个马可楼是培训楼，是后来盖的，我去读神学院的那一年盖好的。那旁边有一个牧师楼，就是我跟牧师两户人住在那里面的楼。那3楼4楼是我们住的，那1楼2楼，1楼是厨房，2楼呢就专门接待乡下什么有弟兄姐妹来就做接待的哈。那教会呢也有500多信徒，是很多信徒的。那在这当中我给大家看牧师楼，那过去的牧师楼是你们看是没有栏杆的对吗？但是鬼附的人他就会站在这上面行走，好像就是一点都不害怕，行走自如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个房间角落这个房间是专门拿来接待特殊的病人，就犯鬼的这种啊，就都在这里赶鬼的。那这是我去读神学院之前的事情。那后来回来了之后发生了我亲身经历的那件事，我就跟教会建议说一定要做栏杆，因为太不安全了，包括小孩子主力学孩子也会爬到那上面去，后来才做了栏杆。那我 给大家看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被鬼附的人他有超然的能力，是跟这些精神病的人不一样。那这一张照片是我毕业的那一天，那不是看我哈，我是让你们看这个栏杆上面，它整栋楼都是这种栏杆。那被鬼附的人呢，就是他一掰整个人身子跟我差不多大就露出去了，然后这一些长辈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给我进去，他咕噜一下他又进去了，就是很顺服的这种哈，是这样的一个护栏的。那我毕业的时候是7月18号结婚，那我6月15号回到教会，就刚才拍的那张照片。那我给你们看这栋楼，我是住在哪呢？我们家是住在建号的这里，旁边一个是厨房，然后牧师厨房，他的房间在3楼的另外一边。那我就接待了一个，我才结婚才不到3个月，我就接待了姐妹。上帝的时候到了，就让我亲身自己去面对。如果我的老牧师在，肯定是他来接待，但是老牧师那一个月偏偏去建欧学习了，只剩下我们夫妻。那我们夫妻就要迎接这样被鬼附的人。那其实这个被鬼附的人是我带来的，怎么带来呢？他妈妈打电话说啊，珊珊老师你来我们家，因为我女儿都不开门见人啊，已经饿好几天了，你来。那我做传道人，我肯定就赶紧去给他开门，去见他，跟他聊。一到他家，我说陈姊妹我来了，你开门哦。他听到是我声音很开心，就把门打开，门一打开7、8个男的冲进去，就把他抓起来往那个楼梯上拖。他就在那喊珊珊老师救我救我，怀中救我，就在那里大喊。我当时震惊了，你怎么可以利用我开门然后把他抓走，你们要做什么？那整个背都红了，后来是整个背黑出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把人当人看呢？然后他妈�妈就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进过3次的精神病院，昨天说要拿刀要把我们全家给砍了，这种情况我只能把他抓到精神病院去。但是因为这个，我看到他们对待他真的一点爱都没有，心里很痛。然后他又在那叫说珊珊老师救我救我，一直叫。那我就说，那可不可以这样，你到教会去，因为我们教会从来是接待，我们这一些牧者住在教会，就是接待那些乡镇的有病的弟兄姐妹都往教会送，因为教会有地方都往那送。所以他就来了，来的时候那一个我标的那个房间是我妈妈睡的，因为他是里外一间，我是里面，我妈妈是睡那一间，他来帮忙我，就是结完婚几个月还没回厦门这样子。那我就把我妈妈的房间腾出来接待他，给他睡。那他来到教会喝了一碗汤，呼呼大睡，睡了3小时。我说感谢主，能吃能睡病一定能好，就身体一定能恢复，就凭着这样信心。那 到了第二天我发现不对劲，因为这个平顶的阳台是我们晒衣服的地方，我到楼上晒衣服，那我的弟媳，后来我弟媳的妈妈，一开始她不是哈，就是因为我才刚结婚嘛，就我那亲家母她说我接待病人了，她就送了10个包子下来，等我衣服晒完下来，我发现我桌上的10个包子都不见了，因为她全部干进去，然后还手拿去拿那个桌上的苹果，我发现不对劲，我说你为什么吃这么多，他说我控制不住，我说放下来，奉耶稣的名我们一起去祷告，他就到了这个他睡的这个房间去祷告，那祷告呢他就祷告不下去，就坐立不安，我要梳头我要什么，他就我就觉得有点异样了哈，因为这不是正常的人所为的，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学乖了，无论跟他讲什么我都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知道耶稣的名是有能力的，那这样我就发现是鬼病。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到温州去打工，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给他钱了，因为他们很多兄弟姐妹，所以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到一个非常豪华的那个房子里面去哭，哭的时候心就敞开，鬼就进去了。他哭的情况呢，就是他妈妈发现说，哦，他在温州在马路上到处跑这个样子，所以把他带回来就做了迷信，以致那个鬼就住在他里面整整17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就是他在那边后来就赶鬼过程当中，奉耶稣的名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进去，他都会讲得好好的。他说在那一栋房子哭，那是因为那个女孩子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带回家游泳的时候两个都溺死了。其实这溺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没办法成为鬼，我们不要被撒旦所蒙骗，好像说哦，他那个鬼又回来了什么，其实不是，是撒旦借着这个女的能力在他的身上。那他会讲这个女孩子很流利的英语，其实她才小学毕业，她会讲很流利的英语，写非常漂亮的字，这就是第二天我发现绝对不是她，一定是鬼，因为她字写得非常漂亮，然后就坐在那里，我说读圣经，她就英语不得不得，我都没听懂，她就在那里讲了，讲了很多的东西，我就知道说是犯鬼病了，就这样子。因为她妈妈又做了迷信嘛，那一直被当为精神病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我常常会告诉弟兄姐妹说，当你很忧伤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哭泣，你的对象一定要是神，因为那样会给你心灵疲惫软弱的时候留下破口。但前提我们不要害怕，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撒旦有他一定的能力，但是一定还在神的许可范围之内，我们基督徒根本不要害怕，管你的灵性状态是软弱还是刚强，我们完全不要害怕。我刚才给你的经文，等一下你好好回去看，说如果我们不犯罪，那个不犯罪是说你不要沉溺在罪当中，那个恶者是无法害你的，约翰一书里面。那当他在三楼我发现他鬼病的时候，我就不敢放在三楼，我就叫他去住二楼的这个房间哈。住二楼那个房间就是离我也比较近，也没有那么危险。那在我家整整住了19天的时间，那19天当中呢，就是我们同工没有办法每一天陪伴他，那时候怀中真的瘦了非常多，因为他晚上不睡觉会在那里喊叫，我们晚上都得起来，那我们就通知教会比较刚强不怕鬼的弟兄姐妹来陪他睡，每天晚上两个两个这样陪他睡，整整才陪一周，教会就再也找不到刚强的人，因为弟兄姐妹来赶鬼的时候一看他那个状态害怕，有一个姐妹手给他咬一口马上肿起来，馒头那么大你知道吧，就都得抓他，然后奉耶稣的名他才乖乖的，所以再也没有人了，那我们夫妻就轮着，那如果我煮饭，怀中就要到二楼看着他，怀中煮饭我就得看着他，那他的嘴巴里面有很多，有猫有狗什么什么。那刚去的那一天他还特别奇怪的是他唱一些诗歌，所以我们喊耶稣基督名的时候，我们要喊完全叫主耶稣基督，他在那唱歌说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唱得很凶哦。后来我才发现他喊的那个主是他很多的魔戒嘛，就是喊其他的主，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哦，原来他在喊其他的撒旦，因为赶的过程当中他说他走了已经走，我说不还没走，还有还有，所以圣经里面说他的名叫群啊，就是他身上住了很多的鬼，我们就一直赶一直赶。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嘴基督徒的心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编了一个舞蹈，我是 倾向于舞蹈专业的，那他编了一个舞蹈，我编了一个舞蹈叫做中国大舞台，好一个中国大舞台那首歌，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把词给改了，好一个主里大家庭，而这些被改的诗歌都被他拿来用，他就在那唱，越唱越凶，越唱越凶，我才去反思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样子。那就在那赶鬼过程当中，我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就是神要面对这一切是靠主的话语。我记得有一天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孩，我们诗情姐妹的小孩，他叫陈伟诺，他才六岁，他来赶鬼，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宝剑扎你，他就痛了，就在那里叫，就在那里叫，我才知道说哇，一个小孩子从婴孩口中，圣经说都建立了能力，我知道神与每一个人同在，不管他的程度以及年龄的大小。那在这当中陪伴的一周里面，有一个是护士长，他说啊，那我们就给他安眠药，平时吃一颗，我今晚给他吃两颗，让他好好睡觉。结果他昼夜不睡，第二天我就跑到二楼，我就告诉他，陈姊妹，你不是精神病，我现在学乖了，我一颗药不给你吃，我要靠耶稣的名把你赶走，把你赶出去。那他就闭嘴的，就没说什么。那有一天我听到楼下轰轰轰，就是弟兄姐妹白天又来赶鬼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我就开始软弱，我说主啊，这又有狗啊，又有猫啊，又有很多的群啊，我真的也害怕，虽然是传道人，我软弱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我就跪下来就开始祷告，头脑里面就飘出一首诗歌，它是永活全能神，他胜过黑暗权势，他超乎天下万有，他是永活全能的神。我越唱越来劲，我说我的主超越天下万有，你这些撒旦都被他践踏在脚下，耶稣得胜，我怎么还怕你呀、啊？我歌唱完祷告完，我匆匆冲到楼下，我就告诉他，今晚不要其他弟兄姐妹陪，今晚我陪你，我必须靠耶稣的名来对付你。他这样退了一下，他说了一句，你信心增长了，就因为我非常害怕，真的会很害怕的。那弟兄姐妹祷告完走了，就我们两个夫妻这样子一直轮着轮着哈。那过了第十九天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我就很灰心哦，我就在那唱一首诗歌，靠主加力量不怕责任重，哇，我眼泪就啪啪啪的流，我说主啊，在这一切服侍过程当中，我受了多少的罪，我爸爸生病我都没有这么服侍他，因为他生病了我要一口一口喂他饭，喂他祝福。后来我的老师在那天就告诉我说，上上你怎么不相信耶稣的名呢，你要相信，你奉耶稣的名让撒旦不吃这个饭，所有的能力都不会在他身上，就是这一个陈姊妹吃掉的。我就觉得我对呀、啊，我怎么就不相信呢，但我就自哀自怜，我就很难过，在那唱哭啊哭啊，在那哭。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每天来，他不是去赶鬼，他就看热闹，张张老师鬼走了没，赶出了没，我就我说主啊，我太累了，我太累了。那个时候真的其实就是主为了要塑造我这么年轻的传道人啊，让把牧师给支走，然后我们夫妻在那里接待他，就这样子。那天我实在是决心要把他赶走，但是他就站在我厨房门口给我控告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在切土豆丝哦，他就站在我门口看，我越切越快，越切越快，我告诉怀中说赶紧把他支走，因为我觉得很委屈啊，好像付出这么多，我说你把他支走，要不然我真想把刀给扔过去，你知道吗？他控告说，你把我接回来不就是为了要以后好宣扬你的名声吗，如果鬼出去的话，然后你帮我洗衣服，你看我的牛仔裤都给你洗褪色，你知道我多难受，因为我的家很多脸盆，我是很爱干净的人，我的袜子从来不会跟衣服放在洗衣机，我都是手洗的。那他在我家做客，我要为他负责，每一件内衣内裤牛仔裤会褪色我都分开洗，这是神知道的，我都分开洗，但是被他一直控告，我就土豆丝越接越快，心里难受啊，神都是为了塑造我这个人。然后我就叫怀中把他支走，我切完土豆丝我就放下不做饭了，我就在跑到房间去哭啊，躲到被窝里面就哭啊哭啊哭了。圣灵就告诉我说，去，你下去向他道歉。我说主啊，什么我就搞错了，我说他向我道歉，我向他道歉。其实真的那一次的赶鬼是神塑造我，那我就三次圣灵对我说，你下去，我不，我就是不，我说主啊，我付出这么多，对谁我都能交账，我说我凭什么这样伺候他， 哇，然后神激动我要下去，我就真的走到楼下去，我就对他说，陈姊妹，因为大家在抓你的时候，为你赶鬼的时候，你的这个手腕也给我们弄黑了，在基督里面你饶恕原谅我们，神就把这个鬼赶走了，他醒悟了，他眼泪流下来。然后旁边的一个同工叫雪莲姊妹，就是弹钢琴那个姊妹，她是每天都会来赶鬼的，她就大哭，她说小三还向你来道歉，她说你知道吗，她身上的腿都给你给踹黑了，这么多天他们夫妻是这么服侍你，但是那一天神借着她来醒悟了。总的来讲，在我家住了19天，我知道耶稣的大能。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赶鬼这件事情不是人所能做的，我们要靠主的话。我每一次赶鬼当中，我借着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以及以弗所书，把自己名字带进去，然后他就在那急，就在那跳脚，就生气。圣经希伯来书说，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你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听了就非常非常生气哈。我们就靠着主的话，然后借着真诚的赞美，当你一赞美的时候，他就要到处乱窜的这种，借着赞美，借着十字架和夸胜。但是弟兄姐妹，确实如圣经所说的，如果一个不刚强的人去面对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会被鬼所附。我也见过，就是从这个人身上可能就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因为他不够刚强，因为魔鬼是半人，他知道很多事情。那为什么后来鬼会赶出去呢？一个是神怜悯我，一个是他每一个地方都对付了。在赶鬼过程当中，我们问说，奉耶稣的名，为什么你还不走，还在他身上？他妈妈赌博呀。因为我们去他家探访，我都觉得他好属灵，他是开杂食店的，那外面都是杂食店，原来里面一个房间是设很多的麻将袋，是一个赌场，你知道吗？是一个家庭的赌场。他说他妈妈不干正经事，就靠这个来谋生。所以我就告诉那姊妹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私人的事情，但是在赶鬼过程当中，我赌了很多，姐妹你一定一定要悔改。所以他妈妈也真的悔改，这个破口堵住了，确实那个鬼就没有那么张狂，出去了一些了。然后还有怎么办，他说他老公没信啊，他老公在建欧就不相信。我说你回来，无论如何为了你妻子你回来一次。他真的听话就回来跟着我们赶鬼。你知道吗，很奇妙的是，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赶你，他的老公耶稣基督因为没信主嘛，都说不清楚，但是那个鬼竟然能够大叫。他真的亲身经历到神的能力，所以呢他的老公后来也决志信主。就是一个一个的罪破口堵住了，才没有撒旦的站脚的位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这三段的圣经来告诉弟兄姐妹，魔鬼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哎呦抱歉，我摁了上下键它又没了，那没关系，就这样。为什么圣经里面说魔鬼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因为你生命里面有破口，所以基督徒不要犯罪，就是不要一直沉浸在那里面。也许你会像大卫一样跌倒，或也许是偶尔的跌倒，但是千万不要一直沉浸在那罪当中。就好比说有的人有外遇，有的人撒谎，你知道吗？魔鬼的名字叫撒谎之人的父，他其中要对付的那个对象就是约翰福音4:44所说的那个人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犯罪，要把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破口给堵住了，你才能够有神的同在。没有破口，仇敌也没有办法来攻击你。但是你要相信，无论你的生命状态怎样，圣经说他已经赐给你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强的时候，我们就按在那个病人身上。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马可福音16:17告诉我们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除魔鬼撒旦，那个就要盯着他眼睛，因为那种眼睛你没法看，非常害怕。但是当你信心强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你权柄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眼睛，直接跟魔鬼来对视，来告诉他你想要说的话。因为主说我已经赐给你权柄，你完全可以践踏蛇和蝎子。但是我们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不是我们不会犯罪，而是我们不会沉溺在那个罪当中。只要我们对付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去赶鬼，就可以来去参与这一个 属灵的征战，所以我给这题目叫做属灵的征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这。有很多赶鬼的经历是我越发的认识神，但是神借着我亲身的那一次，是让我直接的来面对他，来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所以走在这服事的道路就更坚定。我常常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信我杀了你，我说那我宁可被杀，因为我亲眼见过什么叫鬼，什么叫神，我就非常非常的坚定走在这一条服事的路上呀。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那你就帮我们做个结束吧。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赐给我们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属于光明之子，我们就不落在黑暗当中，以致你应许说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啊，你帮助我们用信心的坚固来抵挡仇敌，并不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我知道现今的这个时代，仇敌遍布游行，是寻找可吞吃的人。有的时候他们被游戏所捆绑，有的时候被性欲所捆绑，有的时候被欲望所捆绑，这一切都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主啊，你帮助我们理理敏锐，让我们真的是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来脱离这一切的捆锁，使我们的家人，使我们这一个社区，这一个国家，因为你大能的缘故而蒙福。主啊，你洁净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你以马内利的真实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承认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有不同的功课要学。主啊，帮助我们不停滞，帮助我们越发的认识你，就越发的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
大家，主祝福大家。